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好不好？请诸位先看马太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所讲的重要的一些比喻。我特别要跟诸位同来读的是第四十节，第四十节，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第四十节，好不好？如果翻到了哈，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马太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请。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最小的弟兄是指什么？是指看得见的呢，还是看不见的呢？那么既是小，是容易被忽略的呢，那么可是有的时候小却仍然会放在我们的心里吧。有的人很喜欢把小东西放在身上。什么是小？可能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如果做一件事情，坐在一个我们若认为他是小的弟兄，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反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主是那么看重我们所看重的那个小，主是那么样的在意在他眼中的每一个，纵使是小他也是这么的看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人有一个非常大的软弱，就是很会分，也很喜欢分，可是这个分的本身不一定绝对是错，但是在分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不经意的就掉入一些危机的里面，掉入一个陷阱的里面。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题目是一线牵，这个题目是我自己取的，因为前不久这个教会参赞年会要我写一点东西，写保罗施工的一点东西。那个时候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说哎呀，我们跟这些保罗施工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这个名字，一线牵。一线很小，一线很细，一线很不容易被看见，但是如果它被牵入了，那个关系是存在的，那关系是直接的。那就用这样一个题目来分享保罗施工。台湾很小，从基隆到鹅南里不过才400公里。一个一般的那个喷射客机啊，不管是737或者是747啊，不管是大一点的或小一点的喷射客机，通常如果它不用起飞又不用降落，它从基隆这样直接飞过去，按照它正常的巡航的速度，大概23分钟，它就可以从基隆飞到鹅銮鼻。如果是战斗机，就是要13分钟就可以过去。台湾很小，台湾城市，而台湾又有差不多2/3的地方，整个台湾岛2/3是山上，是山，1/3的地方是能够是所谓的峡地、平原或者是谷地， 能够居住，比较合适居住。台湾城乡之间的距离就非常的近，非常非常的近。这个近不单是指的距离的短，其实这个近也可以说是指的我们城市和乡村之间生活模式的雷同。我们从台北，你开车一个钟头，你到了淡水，你过了淡水到了三芝，你不会觉得三芝有什么跟台北市里面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翻过阳明山到金山，你也不会觉得金山跟台北差别有多少。城市和所谓的乡村距离很近，生活的样子也很相同。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城乡之间的距离真的还是蛮远的，还是蛮远的。福音是1865年由加拿大的宣教士和苏格兰的宣教士一北一南从淡水和今天的台南传进台湾的，都是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们把福音带到台湾以后，我自己很粗略的把福音在台湾分成三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我觉得应当是1865年到1895年，第二个阶段是1895年到1949年，第三个阶段大概是1949年到现在。当然这个第三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另外的分啊，这里你就发现这中间有一些时间点。1865年福音来到台湾，到1895年，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1895年发生什么事情？甲午战争，台湾被割给日本。所以从1895年的50年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人投降，然后台湾还给中国，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一共有50年，日本人统治台湾，日本人统治台湾。1895年到1945年日本人统治台湾之后，1945年1949年中国动乱啊，其实是一直没有停止。那么中国大陆有极大的改变，共产党在1949年10月1号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北京。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有很大一批的从1948 1949 1950左右有很大批的所谓的外省人，所谓的随着军队随着政府随着各种情况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这是造成台湾一个很大的社会上的一个社会变迁的一个终极。而这个社会变迁的终极其实不单对台湾的社会，在整个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时刻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刻。1865年到1895年的三十年的里面，早期的宣教师真的是披荆斩棘，非常的辛苦。马歇博士、马雅各博士，还有他们的同工宣教师，他非常的殷勤，非常的努力。他们在台湾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到这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台湾长老教会的历史，以及台湾长老教会很多的文物的里面，可以强烈非常强烈的感受得到他们那时候所付出一些代价。有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去淡水，不是去淡水老街而已，淡水老街的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Starbucks 前面有一个马歇博士跪在那里读圣经的一个祷告的那一个铜像，实在令人很感动。淡水老街的那个 不是在靠海边啊，不是在靠河边的那个 Starbucks 那里，在那个比较不是河边的老街，是中间的那个老街到那个底的时候，在马在那个淡水长老教会前面的那个广场，你可以看到一个铜像，是马歇博士的铜像。你往上走，你就会发现来到了真理街的那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马歇博士所设立的牛津学堂。那么以及今天你可以看得到在里面非常漂亮的淡江中学，你可以看到淡江中学里面还有一个以前早先称为纯德女子中学，还有今天的真理大学，它以前叫做淡水工商管理专科学校，这都是台湾长老教会早期所设立的。不单在台湾在长老教会里面，它不单在这三十年的里面，1865到1895年里面，他不单在北部，他们在南部也开始宣教的工作，也开始医疗的工作。今天台南有个非常有名的医院叫做新楼医院，啊，这是台湾长老教会的医院。台湾长老教会在台湾设立的，就是我们隔壁这个总会，他们所管理的那个医院有马偕医院，全台湾所有的马偕。全台湾所有的马偕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台南新楼医院，这都是他们。他旗天大学，我刚刚讲的真理大学，还有台南的长荣大学，然后他们有几间神学，台神、南神、新竹圣经书院以及花莲玉山神学院，这都是长老会的。今天有这样的一些规模，是因为早期的一些根基。那么台湾长老教会，他们就很有默契，用彰化大肚溪作为北和南的一些分界。总之1865到1895年这三十年里面，福音在台湾奠定了一点的基础。我很佩服那时候宣教师，当一个教会还不是很大的时候，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小镇去设立一个教会，又到另外一个小镇去设立一个教会。今天台湾长老教台湾今天全台湾有3600多间教会，其中1800间，就是一半是台湾长老教会。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人统治台湾，基本上从某个角度来说，日本人对台湾是殖民，但是是好的。日本人对南韩是，因为南韩也是日本人统治，是殖民，但是是凶的。因为台湾人毕竟很温顺，很可爱，所以日本人就决定建设台湾。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建设，非常好的水利建设，台湾糖、台糖、台湾铁路，这些台湾的森林等等，这些建设其实都是在日本人的基础之下来建设的，在日本人所建设的。那日本人对台湾算是非常的怀柔啊，很客气。所以今天长辈哈，我想起码要85岁以上的长辈，如果还在台湾，他如果受日本的教育，能够讲流利的日本话的这些长辈们啊，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他们还都蛮怀念日本的，这是事实。我听说那时候，我是听说的，那时候在台湾，不管台北或是新竹，晚上是绝对不用锁门的，台湾的治安是非常的好，台湾的生活是非常的好。台北市日本人的规划不过只是一个20万人的城市，不过是一个20万人的城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把日本的天皇制度带过来了，把日本的日本民族的他们的那一种偶像的崇拜带过来了。在二战期间，那就是指1938年哈，到1945年，特别1941年以后，太平洋战争开始，那么日本人他们为了要得到更多的资源啊，他们就在台湾就开始比较强硬一点。而在那个时候开始，他们觉得福音是从西方来的，这个福音他们就 害怕，应该说是害怕啊，教会和美国有比较多的连接，因此他们就对台湾特别对教会就开始有比较严厉的控制。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的许多的传道人受到了一些逼迫，但是也有一些传道人他抵挡不住一些压迫，他们就离开了神。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的里面，基本上来说福音在台湾没有太大的增长，但是没有想到神做了一种奇妙的工作，这在平地的一个光景中间是如此，不是那么的进展，但是福音却在台湾的原住民的乡村里面大大的发展。无论是在南投的山上，或者是屏东的山上，特别是在花莲和台中的山上，台湾各个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福音就传得很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以台湾教会的历史来看，福音在台湾那一段时间，在原住民的各处算是有一个真正的复兴。各位如果今天到台湾的乡下去，到原住民的乡村部落去，姑且你不要看那个教那个里面有多少个人聚会，或者有多少人在里面，但是你进到一个部落，你进到另外任何一个部落，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在这个部落里面最显著的一栋建筑物可能就是礼拜堂。我前天从这个花莲开到台东，开车走海线，从这个成功往台中开，经过好些小小的部落，我就看到每到一个远远的看到那个每个部落里面最显著的一个建筑物都有十字架，就是教堂。福音却在原住民的部落的里面大大的发展，真是很奇妙的。1945年到1949年，在另外的一个动乱的里面，在台湾另外一个动乱里面，我觉得福音受到一些冲击。49年开始，48、49、50年，这么许多所谓的外省人来到了台湾，一下子冲击了整个台湾的社会。你知道一个地方如果今天进来的人口是一点一点的，但是他那个对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他一次来了这么多的人，一次要来这么多的人要来进到这个环境的中间，而台湾又相对而言的资源无法因应的时候，社会就开始有一些动乱，社会带来了一些动乱。但是那个动乱的初期，我觉得福音也开始有了工作。1950年到1960年，这10年的里面，我觉得不止台湾长老教会在兴盛，我觉得所谓称为国语的1950年以前台湾的教会都是闽南语或者原住民语的，那1950到6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国语的教会就开始在台湾兴起，有所谓国语的神学院就在台湾开始了。这中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浸信会。你看现在在台湾的浸信会，在台北市，我考出了一个问题，台北市有很多浸信会对不对？台北市哪一间浸信会是台北的第一间浸信会？通常在一个城市里面开始的第一间教会叫做第一浸信会，那这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 So First Baptist Church 台北，您知道是哪一间？仁爱堂是台北市的第一间浸信会啊。淮恩堂呢是仁爱堂的分堂啊，淮恩堂是仁爱堂的分堂。那么浸信会很快，他们就福音的工作就在台湾展开了，而且就很快的可以有浸信会神学。我觉得那时候美南浸信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策略在台湾，所以早期一些浸信会神学教士他们在台湾投入很大的资源很大的人力，让福音能够起来啊，让福音能够起来。但是总的来说， 后来又有巡理会在南部，后来又有各样的独立的教会或者宗派的教会来到台湾。但是总的来说，福音在台湾的传递还是非常的慢，还是非常的艰辛。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些很大的很大的困难，总是长久以来基督徒的人数总是不能够超过2%，总是在2%左右，加上天主教大概2.8%，那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差不多到公元1995到2000年，一直都不能超过2.8%，不能超过3%。2000年之后，我觉得神怜悯台湾，福音在台湾开始好像有一个活动啊，一个更新。最近我读到一个资料，他们认为台湾的基督徒的人口应该达到4.8%。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差不多近5%的信主的基督徒的人口，主要是在城市里面。这5%的人口，主要是在城市里面。我觉得要从一些台湾的社会现象里面来认识一下台湾的教会以及台湾的福音的工作。台湾大概从1970年开始，从十大建设，你们中有很多人年轻，应该不晓得，从十大建设开始，台湾开始都市化，台湾开始都市化。蒋经国做行政院长的时代开始推展台湾十大建设，我觉得那个1970到1985年的这15年是全台湾进步最快的15年，而且那时候台湾的老百姓都很骄傲，生活都很好。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我们睡觉，早上起来，第二天早上发现一个头条新闻，1块钱美金，本来换40块，对不对？那一天起来一块只在26块，一个晚上一块变成26块，台币升值30%几，一夜之间台湾就突然变成口袋里全是美金，啊，那时候出国就是很方便，啊，就很多钱。其实这个都市化冲击了乡镇教会的生态，因为很多人就开始往城市走。城市有更多生活的机会，很多的家庭就从乡下移居到乡镇，乡镇的人从乡镇移居到城市。这所有都市化的一个共通的现象，今天全世界共通的现象都是都市有许多外来的人口，都有很多城乡涌进都市讨生活的人口，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冲击了乡镇的教会，很多乡下的教会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人口的流失，信徒人口的流失，很难留住人，特别很难留住中年人，因为他们要到都市里面去讨生活。当然也因着教育的普及，国中毕业了以后，初中毕业以后，高中毕业以后就到城市里面去读大学，所以原本在乡下从小长大的孩子们到了大学的时候就离开家乡，离开了家乡到城市里面读书以后，读完了书就留在城市里面工作，也不会回去，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和光景之下，乡下教会的人口就教会里的人就越来越少，都市里面的教会人口就越来越多。所谓都市里面的人数多的一些大教会里面，其实有非常多高的比例是流动人口，是流动人口，包括我们教会在内。第二件事情影响台湾乡下教会，当然也会影响都市教会，就是1980年代开始，台湾的民间信仰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去研究，我不是一个社会学者啊。八零年代起，台湾的民间信仰似乎是兴盛起来，不只是拜妈祖，而是台湾的所谓的广义而言的佛教四大三宝：法鼓山圣严法师、佛光山星云法师、花莲的慈济正言大人。正言，他们叫他正言什么？正言上人。对，还有台中中台禅师的唯觉老和尚，这四大所谓广义的佛教的四大三宝，他们称呼从80年代到2000年这20年为佛教在台湾的复兴期，甚至他们还强调说他们是佛教的宣教外展期。洛杉矶边上有个城市叫做哈辛达海，那里有一个我们佛光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在全世界各地现在常常赈灾打这个最快的打先锋的是慈济。我这一次去花莲，因为有机会要去看我们这个香柏树团契的一个姐妹的父亲，那我得到消息得到资料，他急诊住在花莲的慈济医院。哇，我去到这个慈济医院真的有点被吓到，不单是那个医院很大，那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慈济的那个大本营，那在他左边是慈济大学，你就发现那个力量是在花莲是非常的大，非常大。而70年代的都市化，80年代的所谓台湾民间信仰的兴盛，这些情况，我觉得使得台湾的乡下的福音事工，并教会的光景日益艰难。我把一个时代的背景稍微有点想说一下。而在这种的情况之下，虽然从2000年以后，教会特别都市的教会有所增长，都市的教会人数有所增加，我想这是很感恩的。无论是犹太人是新移民，无论是福音派或者是灵恩派或者是什么，我是觉得只要真的是有人因着听信福音而认识主耶稣，我们都为他们感谢神。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在真理上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过去的这么多的日子以来，我们信仰堂一直秉承的一个立场，我就是我们对他们不做任何的批评，我们不做任何的批评。但是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我不做任何的批评。但是我觉得上帝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这些乡下的教会。其实这些乡下的教会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这些宣教师和早期的传道牧者，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所流出的流血流汗的那些功劳，我觉得仍然是我们应该记得的、纪念的。30-40年以前，我有机会在台湾中部工作，那时候我做学生工作。校园福音团契非常重要的一些服事之一是寒暑假的营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中部，负责中部的校园团契。那么到了暑假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学生的夏令会。那么学生夏令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报名单就寄到各个学校各个教会去欢迎他们来参加，可是每次都没有人报名的都很少。我记得那个有经验的比我有经验的那个同工跟我说，他说你别看没报名，这个没报名没关系，到头来可能就会满，因为他们不习惯报名。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你要有信心啊。 果然到的时候啊，报名的大概只有10个20个，到头来啊，可能就是200个。这些两百个孩子呢，大部分是台湾彰化，那时候我在中部嘛，是彰化、云林、南投这些乡下教会，台湾彰化教会的孩子。他们一来以后，他们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最深刻。第一，很会唱歌。这个长老会的孩子，大概从小在教会里面就参加所谓的圣歌队，所以他们很会唱歌。第二个，很会打乒乓球。哦，他们来以后，他们这个乒乓球一打起来，还有很多人这个带行李，乒乓球拍在里面。我心里想是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典型人物？有，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很会唱歌，也很会打乒乓球。这个人名字叫做周神柱。他是台湾彰化田中人，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问这些孩子，你们信耶稣吗？他们每个人都说信。我问这些孩子，你们重生了吗？每个人都不敢回答我。你就知道这个光景。可是我仍然是非常非常惊讶的感谢很赞美神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以为他们真的，我觉得那时候那个时代啊，有一些国语教会，包括我们这种学生工作者，总觉得台湾长老教会都没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人非常肤浅的看法。其实我觉得神不会忘记他的宣教士以及他的工人在那里头，其实不论你认为他做得好或者不好，他以他的生命埋在那里所有的一些工作。最辛苦的时候，这些传道人在那里。到了90年代，到了2000年，当台北这些都市的一些教会人数渐渐增多了，现在都市里面300-500人的教会很多啊，200-300人的教会，不是只有在台北，在台中、在新竹，都很多啊。但是在乡下一点，反而我们会发现30-50人的教会减少了，20-30人的教会增加了。这就是都市化的影响。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在这样艰难的乡下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主的仆人，一些牧者，不是看他有恩赐没恩赐，也不是看他能讲道不会讲道，也不是看他会牧养或者不会牧养，而是看见有一群人，这些传道人，他仍然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因为我在敬友堂侍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礼拜天来到敬友堂做礼拜都是快乐的，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礼拜天早上我很早起来，每个礼几十年我都是这样，很早起来做礼拜，我看弟兄姐妹进来做礼拜，出去做完礼拜回家，信友堂从一堂崇拜到两堂崇拜到三堂崇拜，现在四堂崇拜，年轻少四堂崇拜。信友堂那时候我来到教会的时候不到200个人，现在1000人、2000人，现在快3000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诗歌，你很快乐。每个礼拜天我那时候负责教会，我站在台上或者站在门口都很喜乐。可是弟兄姐妹，这样的服事我要说不是最难，真的这样的服事不是最难。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心里会在想，到了乡下，我这回也去看了一些乡下的教会，我也跟他们一起谈话，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你在那边，你坐那边做礼拜，过了10分钟，已经10点钟过礼，做礼拜已经10:10了，你回头一看才5个人。好了，你说好了不能再等了，其实应该已经等了10分钟了， 你才上来开始，我们现在奉主名开始聚会。然后40分钟、50分钟、60分钟、70分钟崇拜结束，结局后来有一些人慢慢姗姗来迟，有十几个人做礼拜，完了以后终于结束，那只有70分钟吧。第二个礼拜还是如此，第二个月还是如此，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还是如此。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我还会在那里吗？我真的是很诚实的回答，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那里，我不是在那个光顶中。但是一个情况让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一个那个强烈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遇见这样最大挑战的时候，上帝是看得见。我记得在我自己所写的那个建造主的家的书里面，一开始的第一章我就写了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个小小的故事是我自己的一个梦，其实是到底是真的梦假的梦我都不知道，应该是假的，但却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那个想法就是说，有一天我们都回到神的国里面去了，大家都回去了，那么大家都在天国那里非常快乐。有一天上帝说要给一个奖，要给一个奖，给一个很大的奖给我们中间传道人，那我们就在那边很高兴，要领奖。到底是他说只有一个奖，那我们就说到底是你还是你还是我，到底是他还是他。大家在猜的时候，上帝派着他的天使把这个奖带来要颁发的时候，他要宣布，好像跟奥斯卡金像奖一样，要宣布得奖的是，大家眼睛瞪得很大，还心中还在猜大概是某人某人，所以他宣布答得奖的是某某某，这个名字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他是谁。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很有名的姓，这个姓那个的都没有得奖，得奖的是这个人，名字我都没听过。后来天使就必须要解释啊，为什么他得奖，所以他就解释。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或者不是梦的梦很深刻的天使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一个最不容易的地方，他守在那里，他很忠心，守在那里，牧羊主托付他的驯养，那个教会很小，但是他守在那里，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几年以前，我现在开始才要进入主题。基本上是宣教施工部，非常认真的祷告思考。我们这在台湾都市里面蒙福的，那时候教会已经将近2000人，难道我们对台湾的乡下没有责任吗？那时候我们就在想，信友堂一直非常清楚也非常强调海外宣教，我们参拜宣教士那时候有到印尼的，有到苏格兰的，有到非洲的，有到印度的，等等等等，难道我们对台湾的乡土没有责任吗？耶路撒冷、犹太平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也开始思想，难道我们不欠他们福音的债吗？于是我们就在想，我们能够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想到说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时候，那个答案太简单，答案非常简单，那个答案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不会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后来长话短说，后来宣教施工部就决定说，是不是我们来关心来支持一些在台湾乡下的牧者。台湾乡下有很多的牧者，那你要支持谁，要关心谁呢？ 要怎么切入呢？那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了哈。怎么样能够找得到我们可以关心的对象呢？如何确定这就是我们该关心的呢？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决定跟台湾几个神学院，包括新竹的信义神学院、台中的中台神学院、台南高雄的圣光神学院、花莲的玉山神学院，那么这几间神学院的学校的联络，请他们推荐一些他们的毕业校友仍然在乡下牧会的传道同工，在整个的乡下比较辛苦、生活比较拮据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牧者，请他推荐给我们。于是我们就决定，我们支持的对象是牧者，而他守住一个小小的教会，不是说他跑来跑去的牧者，而是他在那里守住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愿意支持他。得到了这些名单以后，我们教会的长老、宣教部的长职就分别去探望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客观的一些资讯。回来以后，我们一开始第一年，我们支持五个对象，支持的对象那时候包括左营，包括台南的西谷，包括台中的大渡等等，一共五个。第二年增加了一点，第三年又增加一点，后来我们觉得是增加的速度太慢了，所以就增加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今年我们增加到28个。各位，28个不算多吗？28个很多了。我最近做了一个对宣教部一个请求，就是暂时不要增加。所谓暂时不要增加，是因为我觉得来不及顾他们，来不及照顾他们。我们对于这些牧者，一开始我们不过是在经济上、在财务上面给他们一些帮忙，我们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这个跨国账号或者怎么样，我们把钱寄给他们。渐渐的，我们觉得不能只有这样金钱的供应而已，我们没有停止我们没有停止任何金钱的供应，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可以更多的来关怀他们。所以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有短宣队去有这个周末是短宣队去等等。在我去探望这些传道人的里面，其实我可以讲几个钟头的故事给你们听，但是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你会非常的感动。有一天我去苏澳，台北到苏澳，你们觉得要开车多久？你这绝对是要开罚单的了，大概1小时15分标准的速度，1小时15分，坐雪山隧道不塞车，差不多1小时15分。因为苏澳你雪山出去以后还相当一段路到这个宜兰大概可以50分苏澳还要进去一点，可能70分钟可以到我开了到那边以后，终于给我找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叫做蓝恩堂，宜兰的蓝恩典的蓝恩堂。我跟那个姊妹传道，她姓田田中间的田，我跟她约好，所以她那边等我。可是我到那边的时候，我发现我找她还很难，我到了以后我发现我找她还是很难，所以我就打电话，我心想你怎么跑掉了？我跟你约好，你跑掉。其实他没有跑掉，他没有跑掉，他在里面，他在礼拜堂的里面。他是开门，我就说我心里想你这个礼拜堂也不开门他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告诉你我关门是因为安全。 我必须关门。那可见他有经验，所以我在他的那个地方听他讲一些他怎么样在那一个非常弱势团体的社区的里面做的一些事情。他说这些孩子们很喜欢来教会，他说我就带他们打球。我心里看看打球，他说我是原住民，体力很好，很壮。其实他是新竹圣义信义神学院的道学硕士，道学硕士。我在他的书桌上看他很用功读圣经。他说我陪这些孩子打球，要么就去旁边那个学校打篮球，要么就在教会里面下雨天在教会里面打乒乓球。他说啊，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也很喜欢踢足球。我说那在哪里踢足球？他在隔壁那个庙前面，庙前面的那个广场，我们就在那踢足球。说哦，他说打完球了以后，这些孩子就在那边跟我一起唱歌，然后就在那边做功课。他说我们常常就盯着他们要读书，要读书，要读书，就带着这些孩子读书。他说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哎呀，那一天我听他讲，他说但是我说我在这边怎么样，他说主，我说主日怎么样，他说人很少，十几个人。我说哦，他说但是我每礼拜都讲到。我心里想，我一个月讲一次道，在基中牧师讲一次道，康来当老师讲一次道，谢荣生牧师讲一次道，我们四个人一个月轮流一次的话，我都要念死了，这么多。他说每礼拜我要讲到，他就在那里一个姐妹一个人，教会上上下下左边右边所有的事情他一个人做。我就跟他说你回家吗？他说哎呀，我家在台东。他说我从小就很辛苦，所以我懂得吃苦，所以我想别人吃苦我也可以理解。他是原住民，很辛苦，但是我看得见他的笑容。哦，他那天为我泡了一杯茶，他说这是很好的茶，请我喝。当然我喝了那杯茶，跟他一起祷告。各位，我觉得我还不够深入，但是我很佩服他。一个单身的姐妹，其实她年纪不大，一个人在宜兰。有一天我到东市找那个教堂，把我找死，有地址，有 GPS 不通，有地址就是找不到。那个人说就到了，你到了。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他开车带我去。原来这个礼拜堂住这个教堂啊，真正一个小小的教堂的样子，就是教堂的建筑物坐落在离子园的里面。那是一个挪威的宣教士早期所盖的一个礼拜堂。那个宣教士后来回国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来带领这个教会了。在这个礼拜堂附近的一些种离子的农人，应该是果农，他们信耶稣，信耶稣。可是渐渐的，他们的第二代就离开了，就剩下年纪大的一些人。有一位吴牧师在那个地方牧养他。那天我要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教堂的时候，从马路要穿过离子园，走差不多50公尺的路到礼拜堂里面。那礼拜堂好小啊，非常小，我不知道是差不多我们这个礼拜堂的1/6，就那么边上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我问吴牧师礼拜天几个人做礼拜，他说两只手指可以数，但他还是守在那里，他还是守在那里。我就问他你的生活怎么样，他说我的生活就是我自己也种一点鱼子。下礼拜三拆船年会，是不是下礼拜三拆船展报会？你们会听得到 我们特别邀请在普里的卢牧师师母来做见证，那我就不多讲他，让你们下礼拜听他的见证。卢牧师个子很大，师母很可爱，原住民。卢牧师是汉人，师母是原住民。他们开始了一个工作，叫做牧羊人教会，在普里的郊外，不是普里。他告诉我他们所接触，他可以讲更多的见证啊。他告诉他们所接触的对象最多的是外劳、外配、陆配，我想这是专有名词了。外劳就是指外国来台湾工作的劳工，包括看护工；外配就是指台湾人娶了这些外国的这些劳工；陆配就是台湾人娶了这些大陆新娘。他说我们接触最多的是，那是真的在台湾来讲是弱势中的弱势。教会借了一个地方开始在那边工作，他们两夫妇倒是很热情。前不久我去大雅，台中的大雅，在靠近清泉岗基地的附近，我去看吴传道，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传道。他有前年的三三年会还是去年的三年会来到我们教会中做见证，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天我在他的那地方待的最久。他就告诉我一些情形，他告诉我他曾经归因过，所以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去找他原来支持他的，原来他服侍的地方，他希望那个教会能够支持他。结果那教会的牧师，就他的牧师对他说：“我不支持。”那是台北市很有名的一个教会，而且很有钱的一个教会。他说他非常伤心，可是后来他觉得上帝并没有丢弃他，所以他就继续回到那个地方来服侍。他关心几十个小孩子。我就在那边发现，哇，他那个小朋友在他那地方读书，用功的读书，家长很喜欢孩子到教会读书，于是他们就有十几个。我非常惊讶的发现，那次我去的那个时间告诉我下一个礼拜，他说下一个礼拜，那是暑假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有八个小孩子要到新竹县的一个地方去短宣。我跟你们去短宣，我心里想啊，他说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在那边集训，哦，他告诉我叫做新竹县新丰乡。我说哎，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呢？他说那一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是我的同学，啊，一直跟我说教会很软弱，我就说那我派一个短宣队去。他们真的去，这八个孩子。就是过去几年在他那里读书的国中孩子，现在是国中三年级的孩子，他训练他带他们去，他说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反正就是去啊，去了以后就会知道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昨天早上我从台中市杨天安牧师陪我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金峰乡的立秋部落，去看一位姓杜的牧主杜传道。哇，这个杜传道很可爱，矮矮胖胖，这个皮肤很黝黑，小平头，其实我有照片。他那边等我，哎呀，去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一些他的见证。他说，这个教会，一个老的教会，礼拜堂，大概我们这个礼拜堂的三分之一啊。他说，这个教会啊，42年了， 说哦，这么久了，我心里想这么久了。他说这个教会献堂的那一天，42年前献堂的那天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天。当我的父母当我的父母那时候住在这个部落里面，当他们要献堂的那一天我出生了，花花落地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说这个人一定是要做传道的，这个人要奉献，所以他说我的父母呢就把我奉献给神了。可是呢，当我小学读书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他说我爸爸妈妈发现我，他自己说我爸妈发现我在我们的同村子里面所有的男孩子中间最会读书，所以他说我父母呢就收回了他们的奉献，不把我奉献了，就让我去读书。可是他说上帝没有放过我，所以他后来他在桃园工作了十几年，在台东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上帝又把我带回来了，一两年前上帝把他带回来，他说今年我42岁。他说我回到我的家乡，他是卢凯族，那个部落是只有8家卢凯族，其他全部都是台湾族。他娶了一个台湾族的姑娘，他太太昨天他太太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我也见到。他告诉我，他说我回来以后一开始不觉得自己能做什么，他但是上帝感动他，他就开始做孩子的工作。他说我们这里整个立秋村只有320人，还有一些人出去，户籍320人，有多少个国小孩子呢？18个。有多少个国中孩子呢？10个。他说这28个孩子现在全部长成，每个礼拜每天一每每个每天来这里读书。他说我去让他们读书，我去提醒他们要读书，去叫他们要读书，然后这28个孩子礼拜天就来这里。我就发现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然后这位杜团长就对我说，他说其实我有很大的需要。我说什么需要？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教他们读圣经。他听到了我们嘉荣团契严伯美传道带领几个姐妹到台东的加路兰教会普悠玛教会去教导他们读圣经，他说能不能过来帮助我。我相信那个消息是杨金安牧师给他的，他说能不能帮助我，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带这28个孩子，你能不能来帮助我。他说你们短宣队来了，来帮助我们。隔壁有一个村庄叫做温泉村，他叫立秋村，那真的有温泉。他说温泉村也有个温泉教会，他说那里有一些孩子，我们两个地方可以用这个立秋国小的教室校舍和场地，因为这个国小已经废校了，没有人了，已经废校了，这个场地我可以用，那可不可以来帮助我。昨天我跟他谈了很久，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的师母很活泼，大概叫小朋友很活泼，我看他像20几岁，他说他已经40岁，我都不敢相信。他对我说，最近你们寄给我的就是宣教师公布寄了他的生活费去，他说我把他全部奉献给教会来整修我们这个教会。我说这样够吗？他说勉强够，他整出来的一块可以作为他们儿童主日学的教室。我发现他是一个好像很会唱歌的一个弟兄，很会弹吉他的一个弟兄。他就说我也教人家弹吉他，我自己也唱。后来他太太偷偷的告诉我，他说杜传道是很棒的男高音，而且很会弹吉他，也许我们都可以请他。他是我所见到的几个传道人中间最喜乐的人，或者他有原住民的可爱的天性，但是他让我感觉，或者我感觉他 的感觉就是他觉得有明天。很多的乡下教会的牧者，我接触过大渡，我去过，我接触过东势其他的，我接触过还有别的啊，我一下子台南的啊，我都去了。杜传道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绝对有明天。他说我非常需要这个扶持。我说你是浸信会的背景，你的教会你中队他是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一个人帮助他。现在真正帮助他给他祷告就是我们的杨清安牧师。他为了要得到杨牧师的帮助，他每礼拜三他跑到台中基督教医院帮杨牧师，因为杨牧师带领一个聚会需要人唱歌，他就去唱，然后就从杨牧师那边找资源，杨牧师就回来看。弟兄姐妹，这是一些我很零碎的一些见证。我发现这些牧者，其实我去了玉里啊，见到那个师母，他告诉我，偷偷告诉我，他们聚会中只有两个人。大人只有两个，小朋友是一个部落的小朋友，他还要开车去把你接过来，十几个，就这样。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困难，第一就是孤单，就是孤单。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人牧养他们，也没有人陪伴他们，他们就是自己一个人，或者跟他的家人就是守在那个地方，好像就做那样的一个工作。第二，共同的困难是什么？没有同工，什么事情就自己做，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别人做。在部落里面的，在乡下里面的教会，不是老就是小，壮年都不在，都进到城市里面去了，没有同工。你说要叫这个什么人来帮他一起做什么，大概是非常的为难。第三，奉献不够，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来维持一个教会的开销的。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自己的房子，还要去租一个小房子的话，那还真是很拮据。玉里他们最近租一个房子很大，OK 不算很大，透天三层楼，屋顶还可以烤肉，每一层楼大概有个就是我这个一半吧，那个门那边弯着不要看，这个中间的这个一半是瘦瘦长长型的那种店面的那种透天的。三层楼，一楼、二楼、三楼还有屋顶，一个月的房租6000，但是对他们已经吃力了，对他们已经吃力了，奉献不足，经济拮据，传道人有的时候生活不能够满足，有的时候有些师母要出去做事，像我刚刚讲立秋的那个师母，他在国小的幼稚园里面工作，大雅的吴传道啊，不是普里的吴牧师，不是东势的另外一位蔡牧师师母是在东势国中里面做老师，这师母常常需要出去打一份工，做一些事情。我相信他们都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那么我其实面对这样的事情，当我有机会去探望他们啊，董慧荣执事也去看过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牧师，当我跟他坐下来谈话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听他们讲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保罗施工是我们宣教施工部几块主要施工中的一块，海外宣教施工，中国大陆施工，台湾的乡下的这个保罗施工。我们的态度就是，他们常常问我，就好几次了，好几个地方的人都问我，他们该为信友堂做什么。我说我都没有要说什么，我说没有要做什么，你们就是来台北，有空来台北跟我们聊聊，来看看我。他们会想说，教会帮助他们，教会供应他们，他们该为我们做什么？他们很客气。我很难回答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但是我在听到他们这样子问的时候，教会该他们该为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回头会想到的是，面对他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当然是的，我们确实有做了。每一个人都对我说，教会给他们的帮助，特别在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们得到很大很大的支持。我为这个感谢。虽然我们所提供给他们的只不过是他们需用中的一部分，但是持续的供应，稳定的供应，你懂我意思吗？持续的供应，稳定的供应，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我个人觉得我需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恳切的一个提醒，以及对我自己也有很深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是教会在做的。教会做这件事情，对我这个做牧者的来讲，做牧师的来讲，是秉着圣经的教导，秉着圣经的教训带领，或者是呼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做。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心智或者一个思想，那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等有一天当我们回到神国那里去的时候，凡参与教会宣教士施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多参与一点或者少参与一点，只要参与的弟兄姐妹，你都不会被列到黑羊的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对你们的责任，我们对你们的一个属灵的责任。我们要不断的要教导弟兄姐妹，会提醒我们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关心神所关心的，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基本要做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所关注的事情。回到刚才一开始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什么叫最小？我觉得真的是一开始，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非常惊讶，主耶稣这么看重这件事情，这么看重这件事情。马太25章，主耶稣讲三个比喻，第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按才干给责任的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第三个就是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这三样绵羊的比喻。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所想所投入所参与所经历所付出，若是在主的旨意里面，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指向永恒的地方。对信友堂来讲，特别对信友堂来讲，我实在其实很想对我们的孩子讲， 大部分的大部分我们是相对而言是环境不错的，条件不错的，知识水平不错的，这个教育文化是不错的，没有饿过肚子的，没感受到生活压力的，大概最大的压力就是考坏的，比较害怕。我们大概不这么能够理解台湾乡下的孩子，台湾乡下的教会，台湾乡下的光景。但是我们同在这一块土地上，难道我们没有责任？我很感谢神，宣教士公部五年前开始保罗施工，这个帮助我们整个的教会在对台湾的责任上付出一步。我曾经被人家问过，其实信友堂最大的特质点就是不讲，做了不讲。有一次被人家问了，人家很惊讶我才做，我觉得我们本来就该做，是我们还是做得太慢。今年又来到三德年会，下礼拜就是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要在祭司参加宣教团契，祭司有心在宣教的侍奉上更多的明白或者参与寻求等等，我觉得我们要在祷告上、支持上、奉献上要有更大的参与。我很喜欢存钱，50块的，我很喜欢存50块的铜板。在我的抽屉里有一个盒子，我就把50块丢下去，把50块丢下去。有的时候买一个东西150块，我觉得很好，有50块，再买一个50块，我不会拿这个50块，我再拿一个100块，我就有两个50块，就这样存存存存存。我记得过去我就这样存存存存存。有一天他买中了。我也很懒，自己要去数我也不愿意，人家就对我说，哎，你跟华南银行熟了，你反正去他们会帮你算，我就捧去华南银行，还蛮重的。有一天早上我就捧去了，他们认得我吧，我就说，哎呀，帮我算一算，然后存钱，没问题，44000多块。这是宣教的，我每丢一个下去，我说这是宣教。我每丢一个下去，我说这是宣教。弟兄姐妹，少吃一个麦当劳可以丢2个，少看一张电影可以丢5个。我们做宣教的，参与宣教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会被主做进来。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多的在你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来服侍。主啊，求你纪念我们，纪念宣教团契，纪念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纪念教会的保罗施工。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